hopeful.
第七节，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我们的这节圣经实在能够描写圣灵，特别在第二个礼拜里面，就是自从马里逊来中国的第二个礼拜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面是福音送出去了，另一面神也在传福音器皿上做了些荣耀的工作。所以你看传福音的人在主面前学了多少的功课，等着他所结的果子不光是美好的果子，而且是长存的果子。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传一传，有人得救也有人受尽，没有多久人就不见了。所以我们不是不结果子，但是结果子不长存。那么今天呢，如果主在中国工作的话，那个果子必须长存才可以，不会一点的灾难来了就没有了，不会一点的逼迫来了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福音的果子是经得起考验的。那么感谢主，特别到了第二个一百年，我们说过福音是比从前更艰难的。如果我们知道在中国整个大的社会的里面的变迁，我们稍微懂一点的历史的背景，我们就知道。所以你看见圣灵就在这其中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那么上个礼拜六呢，我们特别讲到山中的大复兴，特别讲到最早的时候神是从东北开始，那就是有一个弟兄叫做古约翰，他是从加拿大受感动来到了中国。那么这位弟兄呢，实在说来是非常的优秀，所以有人说他的脸就好像天使的脸，那他的口就像天使长的口，所以圣灵呢就特别用他在中国的东北，起头在河南，然后后来到东北为主大用。那么这位弟兄呢，特别在1908年的时候在东北呢就兴起了很大的复兴，所以这个可以说在中国复兴史里面的第一波，很明显的第一波。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开始，下面接着有第二波。第二波呢，我们知道大概是从1937年一直到1937年，然后主在中国呢，特别在山东就带起了很大的复兴。那么一面是在鲁东，一面在鲁西。那么在鲁东呢，特别借着一个孟教士，就是挪威来的孟教士，叫孟玛丽，神借着他，然后的的确确在这个美南浸信会还有长老会他们工作的范围里面，教会就得到了鲁西。这个鲁西呢就在山东的西部，结果我们知道神也借着当时主在美国所兴起的灵恩的运动，然后呢那把火就点到了中国，然后呢在中国就产生了耶稣家庭，也产生了真耶稣教会。那么这两个聚会呢是和外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的的确确可以说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他们的故事，虽然他们的真理上有瑕疵，但是很多地方你非常感动的，你能觉得是圣灵实实在在在那里工作的。那么不管是鲁东也好，鲁西也好，我们说过都是因为经过他们这个传教士，不是有鲁东大会吗？他们这开会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在山东到底有哪些事情发生了。所以呢，一面看见在特别是在烟台附近，特别在那一带，我们知道圣灵的确在济南，圣灵的确做了一些祈祷的工作。但另一面呢，我们也看见在山东的费城也开始了一个工作。那么虽然几乎工作是大同小异的。那么他们这些传教士也出去 出去这个打听，出去自亲自去观察，就可的确看见是圣灵的工作，连他们自己后来也蒙了恩典。那么这是在山东，但是后来呢，这个火就慢慢就烧到了山西。那我们知道山西呢是内地会的法门，神的确在那里做了许多奇妙的工作，所以在庚子之乱的时候，可以说内地会在那里损失最大的，特别是在洪洞县，特别是在这个曲沃县那一带，那么我们知道说，的确是神借着在那个地方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等到后来这个庚子之乱以后，这个山西这个内地会总是把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就送到那里去，就送到那一带去，所以可见戴德生非常重视神在山西的工作。所以后来呢，等到这个山东大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内地会里面，在山西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叫赖恩荣，是个习教师，那么他是剑桥的学生，剑桥出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巴洛兰小姐，那么这个也是神从苏格兰在 Glasgow 那么所带来的，那么他其实和他两个弟弟都参加了内地会。那么然后呢，他们到了山西，结果没有想到呢，后来神就借着这个宋尚杰博士，就在那里带来复兴的火。那么完了，真的以前其实巴洛兰已经把这个他已经特地代表内地会去看山东大复兴怎么一回事，去看山东大复兴好几个人去看过的，一个是贾玉明弟兄，他是很会读圣经的人，所以他想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底有一些现象是不是合乎圣经的，他们当然很小心很仔细。那么然后呢，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这些像这个巴小姐巴洛兰，因为她根本是在圣经学院教书的，我们说过在洪洞县在山上有一个学校，那么这城里面有一个圣经学院，那么最有名的一个人就是丁良才。丁良才我们是内地会的一个教师，那么他为了我们特别要明白四福音，那么大家记得像四福音合参了，还有对于四福音的研究了，那么这个比较了，那么我觉得在中国里面最好的你中文能够参考的巨著，那么当然就是丁良才所做的。那么这个他的的确确是从西方的这个那些最好的著作里面，然后把它介绍给中国来，所以这个对于中国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帮助。如果这些弟兄们得救了，如果对主的话不明白不清楚，那么四福音是最基本的。但是你看这个时候丁良才的确做了非常美好的工作，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讲到丁良才是内地会早期的这个工作，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现在已经多少年过去了。所以你今天去看丁良才的合参，所谓圣集合参，大体上来讲没有什么难处，当然就做这个整个的考古资料来说是落后了很多，比方说他那个时候以为的西安山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的西安山，是西山，因为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发现这个大卫遗产，还没有发现。现在不一样，现在特别最近几年，那么我们说本来我们以为说这个关于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的可能找不到任何的东西，那最近刚刚发现，就前不久刚刚发现的，他们已找到了一片墙，就是大概是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所盖的墙。所以因为这个挖掘的工作越来越好，所以当然一些考古的资料出土的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对我们读圣经来讲当然就会更清楚。比方说约旦河外过大，你从前都以为说就是在耶利哥附近，现在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么大概是在这个葛兰高地那个地方。所以一般来说，就做四福音合参来讲，就做四福音来说，你看丁良才定的东西到现在还是经得起考验的，大体上我想弟兄姊妹都可以得到帮助。那么他是一个学者，还有一个圣经和教师是谁呢？就是巴洛兰。所以倪弟兄曾经有一度，他是想在江湾买一块地方， 那么就准备做训练来用的，那么准备把一些这个地区工人就带在一起，然后呢请大小姐来带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到底怎么使用大小姐。那么然后呢，感谢主，就是因为他去看了山东大复兴的情形，那他不止看见这是神的工作，而他自己也得着生命的经历。然后呢，他就把那个复兴的流，把那个火呢就带到山西，然后整个山西局面就不一样了。那么再加上后来送上那个博士的工作，所以整个山西的教会就复兴起来。那内地会的弟兄们，总部的人有一点担心，就不知道到底是这个工作是不是完全出于主的，会不会人的魂掺杂在里面，会不会人的肉体掺杂在里面。所以呢，他们就特地派了一些人叫做废教士，就到了和他们在一起一个礼拜。那么看完了一个礼拜后，这个弟兄可以回去报告说，那他一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所以你就知道说，在真理上，在经历上，他们是非常非常平衡的。所以这个就是山西教会的情形。那么按理来讲，山西教会只是位于山东、山西东北、山东、山西而已。但是没有想到，就是1935年的时候，当倪弟兄心这个属灵光景非常低落的时候，他就想，从西伯利亚到伦敦去，然后再去到史伯克德那去得帮助。结果呢，他在烟台停留了一个月，然后到了济南，就在一个单大夫 Dr. Stern 那里做客。那做客的时候就碰到了巴若兰小姐，巴若兰小姐刚好去开会，刚好到这个烟台去，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知道巴姊妹有圣灵的经历，所以呢，那个时候倪弟兄就说，如果这是出于主的话，我也要。结果他一个人单独的在这个单大夫的网球场祷告的时候，他真的得着了圣灵的浇灌，然后呢，就在那烟台就开了个特会。那么然后因为很有复兴的情形，所以他就打个电报到香港，到上海，他说我遇见主了。所以呢，他后来就不再去伦敦，就从那里就直接回上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说那个圣灵的流呢，很自然就流到上海。所以回来以后呢，那么江守道弟兄啊，李小姐、汪小姐和江弟兄他们就在查经，查了一个礼拜。然后呢，然后那个时候你看，同样的这样的火呢，就点到全世界各地。那不过是因为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到底是在真理上有根基的，在经历上有根基，他们对十字架是有经历，他们对圣灵也有经历。所以当他发现，等到这个真的在那里，这个圣灵的工作开始以后，当然里面有混杂的情形，有假冒的情形，这都有的。但是就是因为在主面前，就是因为那个有真理的根基，还有呢，真是有十字架工作的经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工作在中国各地，那么现在不光是在山东、山西，现在只要是，就是说，只要倪弟兄这一班弟兄他们能服侍得到的地方，结果你看见到处也都是圣灵做了这样的工作。但是呢，最后，弟兄们得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经历你可以有的，这个经历多多少少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说方言。很多的弟兄姊妹需要得到释放才可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太苦了，他需要喜乐的灵来浇灌他。有许多人太 bitter 了，对人太 bitter， 一直过不去，他需要爱的灵来浇灌他。所以圣灵浇灌、圣灵充满，并不一定在地上打滚的，但是这个经历是应该要有的。你如果真的从主那里有能力，弟兄姊妹，这个经历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你记得这把刀，如果是放在母亲的手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晚餐；但如果放在孩子的手里，是会伤害的。所以呢，很明显的，应当更多的鼓励弟兄姊妹明白圣经。更多的鼓励弟兄姊妹，认识圣灵，那么一面需要有平衡才可以。虽然彼得他得到的经历那是基础的经历，但等到彼得写书信的时候，他没有提到他说方言的经历，没有。保罗也是如此。 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前面十二章是讲的圣灵又火像风一样，它是很戏剧化的经历，但到了教会长大的时候，基督徒长大的时候，你看圣灵的工作就转到里面，是里面的，是深处的，是微笑的圣灵。所以我们看同样《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但你看跟基督徒什么，跟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有关系的。所以就是因为主在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已经事先做好一些工作，因为我们说过，在很多地方所谓复兴，有的根本在传道人中间复兴，有的人传道人根本没有得救，那当然当时的传道人可以说程度很不整齐的，所以在不同的情节，有的人根本没有得救，甚至于还有犯罪的，结果呢，你看见圣灵感动他们，所以就有了很大的复兴。所以我们知道说，有的根本是没有得救到得救，但是呢，今天等到这个圣灵这把火从八小姐传到尼托生弟兄身上的时候，那不要忘记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属灵的底子，所以你看见那个复兴的火也从跟上身上经过，不过呢，最后还是帮助他们长大，他们并结果那个情形。并没有到一种心，有的时候会做偏差的，那么这个常常是有的，因为圣灵工作，邪灵也常常工作，还有肉体有很多的掺杂，人喜欢张扬彰显自己，所以当然就会带进一些不单纯，那么一些不是很单纯的情形，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圣灵在中国的工作，你可以看得出来。到了1935年的时候，1927到1937那一段，啊，的的确确，大江南北，你看那圣灵可以说有同样的工作。但要紧在哪里呢？就是圣灵如果有这个工作，它不能是单独的，它是有个目的的，它是有个结果的。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大概在1925年代，自从庚子之乱以后。如果这个寻道者的血是什么？如果寻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的话，那就表示说那个时候神所拣选的器皿在1900左右附近已经诞生了。但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1925以后这一段时间呢，刚好是什么？他们还是25到30最好的时候。那么神用他们，果然呢就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祝福，这一点是非常。在这以前，很多是传教，很多是西教式的工作。在这以前，很多西教式的心血摆在上面。但如果真的对中国要产生果效，又产生影响，在中国必须要兴起一般的弟兄姊妹来。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所要看见就是，即在那个整个这个复兴的背后，然后我们看见神怎么兴起这一班青壮的年轻人。怎样的为主来使用，所以我想这个是非，这是我们一个很，如果你把这个连起来的话，你就知道说圣灵的工作不是偶然的，不是光为一时的兴奋，不是，因为整个的预备就是为着什么？为着叫这一班人能够起来，然后是他们把教会带到成熟的地步，是他们把教会带到完全的地步，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在复兴的时候，那有火有热。但是不一定有深度，那么真正有深度，真正有高度，真正有广度，那么需要主得着一般的器皿，还不是普通的器皿。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主怎么兴起一个一个这样的器皿来为着他将来需要做的工作。那么尤其主在中国的工作是个非常特别的工作，是一个尤其中国幅员这么辽阔，人口这么众多，如果主真的在中国工作的话，那么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主会把它放在中国教会的肩膀上。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需要明白，需要了解的。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东北大复兴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啊，神并没有只注意北方，神也注意南方。所以如果你仔细注意这个东北大复兴的时候，结果你没有想到啊，一面主在北方工作，一面主也在南方工作；一面主在山东工作，一面主也在福建工作。 所以就在1908年当东北大复兴的时候，那你记得东北大复兴是因为古约翰跟这个跟台湾的那个马杰医生，那么他们到了韩国，然后结果他们的确把那复兴的流带到了东北，带到了东北。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在新化，我们知道说在也在福建有一个地方叫新化，新化呢是如果大家到福州你往南走的话，那慢慢你就会发现说起头呢你福州话还听得懂，然后到了福清就慢慢就变了样了，后来到了新化你就发现那个话几乎是完全听不懂了。那么在新化那一带，结果呢省的确有类似像东北那样的复兴。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班监理会的弟兄，监理会我们说过是美美会了，美美会就是卫理公会了。那么我们知道说当第二次美国大觉醒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主要的工作是在浸信会跟美美会中间，就是卫理公会中间。那么这个美美会呢，我们叫自从内战以后，就是美国内战以后自然就分了南跟北嘛。所以如果你讲到这个美美会北边的和南边的，那么等到他们就工作到了中国以后，你在翻译上你就需要有一点分别了。比方说如果从北方来的美美会到了美国，到了台湾，到了美大陆中国，就叫做美美会，就叫美美会。这你美美会你就知道是指的卫理公会来说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工作是从哪里，从南边来的，就南边来的话，那么就叫做监理会。监是监督的监，理是道理的监理会。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就要讲的监理会一定就讲圣灵运动。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主在中国的工作基本上是在什么，在圣灵运动中间来做的。好了，那个时候在新化有一班的弟兄们，他们呢就是得着了什么，就得着了这个监理会的帮助。所以监理会在里面好多的好些聚会，所以他们在一起祷告，他们如果主今天在韩国做了这个工作，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为着新化的复兴在主面前祷告。那么在这个祷告的牧师里面有一个就是宋尚杰的父亲，宋尚杰的父亲呢也是监理会的牧师，那么他也负责那里的聚会的。所以从小呢，当宋尚杰还没有到 Ohio 读书以前，他离开家乡以前，其他家乡圣灵已经做了很大，他亲眼看见，他9岁到12岁他亲眼看见圣灵的工作，所以他永远不会忘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他回到台湾，回到这个新化区，他起头先在他自己的故乡传福音，然后呢然后参加中国布道团，不是中国，对，波特利布道团。那么然后呢最后就到全国各地去带领所有的奉献也好，叫很多人蒙恩得救也好。但你不觉得很稀奇吗？他整个的模式啊就好像什么，第一个就好像东北复兴的模式，也就好像什么呢，也就好像这个在哪里，好像就是在新化当时复兴的模式一样，因为圣灵的做的几个工作都是类似这样子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在什么，在这个新化，那么很明显的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结果呢神就兴起一些中国牧师起来，那到现在不知道那些牧师的名字，所以我觉得也很好啊，主自己的工作叫人得不着荣耀。但是的确很明显有一个牧师个子又高又大，神就借着他就带进了很大的复兴。那么据这个宋尚杰所见证，他那时才9岁，那么结果他就知道说那个牧师起来传福音说很有能力，结果呢当场就有300到400个儿童得救。那请记得啊，这个得救不算什么稀奇，你要看得救有没有改变，明白吗？今天你可以很多人蒙的受尽，很多人得救，但是问你得救有没有改变呢，这很重要的。那么好了，那么这些300到400儿童得救了以后有什么改变呢？哎，结果这个学校的校长室啊就看见很多人呢就把从前偷的皮球通通带回来。那本来呢从前呢就偷了学校很多的皮球回家， 这个东西拿回家，拿回家以后呢，哎，结果圣灵做工，圣灵感动他，你不可以，这个怎么这个还可以拿这个皮球呢？所以当然了，他最后一受感动，就到校长室就把什么就把这个皮球就交给校长。所以你知道吗？300-400的儿童得救，结果学校收回的皮球有多少？有500个。所以你看圣灵的工作吧。那不光这些人得救了，而且这些圣灵感动他，就知道说现在他不能再有皮球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圣灵在那的工作。所以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然后呢，他们在新华里聚会的时候，他们这个人已经不行，不装不下了。任何一个礼拜他们都装不下，结果他们就盖了很大的帐篷，那个帐篷呢可以容纳4800人。那么到了主日的时候呢，这个聚会可以聚会到6000-7000人，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的确在新化做了这个工作。那你说过了几年以后，到了宋善杰博士12岁的时候，他父亲所主持的那个监理会，每个主日给你3场聚会，每一堂聚会最少是500人到600人。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就在1908、1907年、1908年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圣灵这把火不止从韩国烧到了东北，同时呢也烧到了新华，在山东有个复兴，后来你看见说是在福建有一个复兴。那如果神在福建工，那神在福建工作的话，他一定有他的特点。我们说山东的复兴有他的特点，跟他的背景有关系，跟里面运动有关系，跟长老会有关系，跟什么呢？跟这个锦溪会有关系。但是呢，很稀奇，神在福建的工作啊，好像比这些要多一点。所以你看，圣灵的预备呢，也就长久一点。所以你就知道说，同样的是在1910年那个时候第一波大复兴的时候，然后你们看见神就预备了一些的器皿，最后呢就要把这福建的复兴要把它带到高峰，要把它带到神的体那里去。所以然后你会看见说，因为福建的大复兴所带来给全中国的祝福是很明显证明说这是神老早工作的结果。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整个复兴的大复兴里面，起头是新化大复兴，那么这个是1907-1908年的故事。但是等到1923年的时候，在福州有一个大的复兴。等一等，最后呢，我们看见在1925年的时候，在上海有一个大的复兴。你看见起头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所以等到1925的时候呢，好像都聚集到上海去，因为上海到底是全中国最繁华的一个城。所以圣灵当然有他的工作，但是你觉得很稀奇吗？一面神在北方工作，一面神在南方工作。所以到1925年的时候，那一股的复兴的流就完全汇聚到上海去。所以简单的来说，1908年左右，一直到1910年左右，我们可以说是整个这个主在中国大复兴的第一波。然后一直到1927、1925左右，就是第二波。所以第一波呢，你看你好像是开始，但到第二波呢，好像就到了成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明白整个教会的在中国的复兴的历史的话，我想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那起头先在北方做，然后在南方做，最后到1925年的时候就集合在上海做，然后最后打一个结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原来神在中国各地已经播下了很重要的种子，最后呢，从那里要带进丰收。所以从1925年经过了3/4世纪，最后终于到了21世纪的开始。那么现在你在看见圣灵所做的工作，现在回过头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会有今天这种辉煌的情形。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是和圣灵长期的耕耘，甚至长期预备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 那我们刚才讲过，1910年是很重要的年代，因为从1910以后10年，对于整个西教士来讲是他们黄金时代。我们曾经给弟兄姊妹看过，这个西教士从就是从这个20世纪一开始，从3000多人一下子暴涨了一倍，6000多人，最后到了8000多人。那么这么多的西教士涌到中国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1910到1920年。所以你很明显就看见说圣灵在这里做了一些工作，很明显就集中在这一代，从这个复兴的第一波一直到复兴的第二波，从开始到生长一直到长成，你看见很明显的，你看见最后神就把他的教会借助一些年轻的器皿，就把教会带到一种的情绪，一种荣耀的情绪去。所以这个盼望我们大家能有很深的印象才可以。好了，那么我们先讲主在福建到底做了什么工作。那首先呢，我们就一面是在兴化工作，另一面呢，你看见圣灵就开始在福州工作。那圣灵在福州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最早的时候的圣公会，他们的确打发了传教士到了福州这一带工作，是我们讲福州是包括福州了福田这一带的地方。但是呢，虽然是安利甘会或者圣公会的工作，啊，圣公会有很强大的支援在背后，就是政府在背后支援他。所以我们知道用枪用炮能把中国的门户打开，我们知道就是当然是英国枪炮的结果。所以在那个整个大力的军事、军纪、军事支援、经济支援，还有这一切的支援底下，那么按道理来讲，任何一个差会如果有力量的话，没有一个力量超过圣公会的。但是很稀奇，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越是有世界的力量，在福音的事情上一点的果效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经过了10年到11年的努力，可以说圣公会、安利甘会、Church of England 或者是 Anglican Church 在福州可以说是全军覆没。那么等到他几乎要撤退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在圣公会里面就兴起了一般的弟兄、一般的就是姊妹们，这一般人都是女教士。所以呢，在英国的圣公会的差会里面有个女差会，是专门差派那些妇女的，尤其很多单身的姊妹，她们觉得一生愿意为主摆上，愿意到中国去。所以现在你看见，如果主真的要从英国，真的要从圣公会打发一些仆人来的话，谁说我要的是软弱的器皿？因为我们的姊妹是更软弱的器皿，从一些生理的条件来说，好像是更软弱的器皿。但是感谢主，就是人看为软弱的，圣灵就借了他们来。所以后来整个福州和附近的工作，如果有一天我们将来到审判台前去，我们要问明真相的话，你要知道说，整个福州和古田那一带的工作乃是女教士的工作，乃是这些姊妹们她们为着主的缘故，她们愿意完全都摆上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仇敌很不甘心的。那仇敌不甘心的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就兴起了所谓古田的教案。古田的教案就是刚好有那个时候有一些这些西教士们，包括女教士们，他们在山上度假的时候，结果呢就被人杀死了。杀死了以后，那当然呢，这个政府，英国政府一定要出来干涉，一定要表态才可以。但是呢，感谢主，那些传教士的反应，他们的那个反应是非常非常美好。实在说了，这个教案是发生在庚子之乱以前不久。其实庚子之乱呢，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讲，或者对于西教士来讲，损失最厉害的是山东啊、山西啊、东北这一带。那么其他的各省根本都没有响应，所以按理来讲，几乎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在福建， 如果真的讲到对于基督徒的仇视，对于教士的仇视，那最厉害的就是那次古田的教案。所以那次的就是因着这一班的西教士，他们非常的爱主，他们非常的有忍耐，而且有一个几乎是被人残废，他最后他还是回到他残废的工厂，而且他们还写信，没有多久啊，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伤痛，还特别赶快请这个差会赶快再送另外一批的西教士来，因为来重新来补上，因为这个工厂里面实在有需要太多的工作，所以他们真的置身死于度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后来果然感动了许多的古田人。所以历史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有多少人蒙恩得救，大约几千人，他们归转向主，就像后来在庚子之乱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见吗？结果在古田，在福州，主的工作就开始了。但是就是在那个没有多久，按理来讲，你要等到慢慢慢慢雨过天晴，等到一段时间再去。就在最危险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姊妹到了中国，那个名字就是何时文姊妹。那么她呢，也算是可以说是安利干会起头打发她去，所以她在福州，在桃树女中就教了七年的书，那也在苍泉山教了七年的书。但后来因为受了很严重的误会，所以差会就把她调回去了。然后差会的负责人就对她说，那我照着神所赐给我的权柄，请你把你所有的真相告诉我们。因为他学习功课，因为何时文姊妹他真的学习背十字架功课，在十字架阴影底下默默无声，虽然被冤屈，他不为自己表白。但是现在因为他在权柄底下，这个做权柄的告诉他说，我现在吩咐你照着主所给我的权柄，请你把你所有真相告诉我。所以后来他果然把真相告诉了。那么所以对于整个差会来讲，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在开西特会去，他就见到谁？见到摩尔主教。我们的摩尔主教是属于这个圣母会的。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开西特会里面，摩尔主教呢可以说是非常属灵又很爱主的一个弟兄。他当然知道何时文姊妹的情形，所以那个时候呢，何时文去见他的时候，那么你知道摩尔主教对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应该回到福州去。然后何时文姊妹说，我怎么能够回去呢？好像今天我完全被人破坏了，我怎么可能再回去呢？所以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就形容他自己好像一只船一样已经破损了。那么破损了这个船难道还能航行？当然不能再航行。但他用很诗意的说法，他怎么说呢？虽然这个船不能航行了，但是呢，它能够抛锚于无限。那这个锚呢，是抛在无限的。所以每次如果大，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就因为那个何时文怎么就在马亚湖嘛？那他根本所看见那个所看见的水域，就是马尾那一带的水域，他会常常看到一些船，这个大风雨的时候是破损的。所以他觉得自己这个破损的一个船，他觉得主怎么能再用我呢？所以那个时候他当然就已经不在圣母会，他就到了这个潘汤那里，就得到一些帮助。所以后来是潘汤的聚会再一次把他打发回来。所以他再回到中国的时候，刚好是1909年，别忘记啊，那是新化大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主是把和姊妹呢就带回了福州，带回了福州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他如果就着和其他的传教士来比一比，等一等我给大家看，那个时候神的确用了好几个西教士帮助了神的教会，但是表面上来讲，和圣姊妹的工作是很安静的，很隐藏的，他的恩赐也不像其他的传教士一样，一传兵就好多人得救没有。他的工作是一个一个一个，他好像钓鱼一样，等一等一条鱼，等一等又是一条鱼，那不知不觉就好多鱼了。所以特别在福州这一带，那么得着何时文姊妹帮助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呢，就是从1909年一直到1920年那段几乎10年的时间， 每天他就带着比他小十岁的外甥女，就是离教室，离爱莲教室，那么就到附近的小山岗去祷告，就去祷告，一祷告就是十年。那么他们在主面的祷告就是，主啊，在中国这么个辽阔的这个幅员里面，求你兴起一些年轻的起灵，只有他们起来的时候，中国就这个教会才能够往前去。所以他们并不直接参与工作，他们真的能够背后祷告，求主能兴起一些重大的器皿来。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如果今天主要得这些器皿的话，第一个他们要得救才可以啊。那谁来叫他们得救呢？所以你就看见，从1919就是复兴的第一波到第二波，从1910到1920左右，你看见圣灵其实老早预备的一些器皿在那里做圣灵工作。所以一面带进教会的复兴，整个中国的情形就不一样了，你看见吗？但另一方面，因为那种属灵的空气，那个属灵的空气和复兴的空气，你很自然的年轻人就感受到了，他不光得救了，而且厉害的得救，他不光得救了，而且要奉献。你想想看，如果大家都在传福音，结果个个都是软趴趴的，那有什么用呢？所以在中国，主一定要得罪一般人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这个才可以的。因为必须有一些人真的好像把生死置于度外的，他们出来就好像西教士从远方到中国来一样。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谁能够叫这一班年轻人起来？那么当然你需要一般的起名。所以就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中国的年轻人需要复兴，所以需要人在中国年轻人中间工作，然后呢能够得着一般的年轻人。那么这一般年轻人一部分是在北方，一部分在南方。所以现在呢，我们所要说的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主从1909大概1908一直到1920，你看见神使用了几个很重要的器皿。和圣文姊妹肯定是一个，不要忘记他是背后的一个，表面上好像做不多，但到勇士里面你就知道，这是主在中国所撒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生命的种子。这是主在福建做的，主在山东做所撒的种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孟教士，孟玛丽教士。那等一等到上海的时候，你看见主也进入另外一个西教士，非常会祷告。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会祷告，会带进复兴，原因就是在这个1910到1920那一段，已经把这个土壤已经弄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轻晃不见，你看这圣灵一步一步在那里做。所以我们要问说，在这个中间到底圣灵是怎么做的？从第一波的复兴到第二波，从开始到成长。那么弟兄姊妹，你要预备这些年轻，你需要有人到学校里传福音，你需要有人要得罪一般的人，这样才可以的。然后呢，你看见说这些人他本身就是被主得着的，然后呢借着他们的福音能够送到全世界各地，去中国各地，然后各地的年轻就会起来，也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主才能使用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是的确圣灵在那所做的。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讲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天津的。那么这个天津的故事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这样，这个有一个西教士是从美国去的，这个西教叫 Woodbury， 这个中文翻的吴伯瑞，吴就是人字旁那个吴，人吴啊，伯是伯就是叔伯伯，瑞是瑞士的瑞，是吴伯瑞 Woodbury， 有的人就翻作可以翻作吴约翰也可以。那这个人呢是从美国打发到中国的西教士，那么圣灵做了很特别的工作，非常有意思的。原来在 Michigan 呢，这个 Woodbury 这一家呢是个商人的家，那么他的这个是个五金店的商人，非常的成功。那有一天他觉得呢，我应该到中国去传福音， 结果他就像宣教，就像宣道会申请。
我们说过，宣道会就是 ABC 宣信，他们开始了聚会。那不光开始聚会，有了复兴，而且还把人送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中文就把它翻成宣道会。啊，这个 Christian Mission 啊，
所以这个呢，就是 Mission 啊，就是 Alliance， 就是 Christian Alliance。Mission Alliance， 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说是当时主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弟兄，宣信弟兄，他非常有属灵的深度。那普通有深度的人就很少有广度，普通如果一个人属灵就很少传福音，一个人传福音就很少属灵，好像一个人懂了内功就不会外功，懂了外功就不会内功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知道说主在美国做了一个很平衡的工作。那么宣道会的总部在哪里呢？就是在纽约的第八大道，在第43街那边，最早就从那里开始的。那么宣信弟兄刚开始的时候，他得的病就像尼禄当时得的病一样，医生说是没有希望了，结果凭着信心主的确医治了他，不止医治了他，结果从他的手下也打发了好多人就到这个美国，就到那个中国去。那么我们说过，宣道会最好的工作在广西，尤其在梧州，所以那里有个神学院叫做建道神学院，建就是建造的建，道是道的道，建造神学院。后来从广西就搬到香港去了。好，那么这个建造神学院呢，可以说是他们的大本营，那里就有好多这个就出了好，就是培养了一些好重要的一些人。那么西教士里面有什么翟富明啊、柳福群，这都是西教士。然后呢，在中国人里面有什么黄尚素啦、什么杨柳堂啦、这些赵柳堂啦，这些人，你看都是被主得着的。所以我们知道宣道会，因为他注重属灵，因为注重与主交通，因为注重内在，所以你看他不止传福音，然后传完福音以后，一定把人带到更深的地方去。所以这个后来这一班弟兄有一次啊，就是集体被绑票了。然后他们十几个人呢，就被绑在一起，被主会绑在一起。这个绑完一绑，绑在一起一绑就是150天呢、啊。